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
活出天国在我家。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爱。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住我家。
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真儿今天呢，把我真爱住我家的我家会客厅搬到了大洋彼岸，为大家采访到了我心心念念，因为以前常为他们带导的一对神所重用的他所爱的仆人和使女。为什么今天真儿想要为大家来采访他们的内部故事，一些我独家专访才能够专访到的故事呢？实在是因为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已经对他们正在经历的生命当中的许多见证已经非常的熟悉了，但是他们是第一次来真爱住我家做客，所以让我们大家来欢迎刘洋牧师和沈颖师母。
大家好，弟兄姐妹好。
弟兄姊妹平安。
非常的开心啊，今天真儿是第一次亲眼见，面对面的见牧师和师母，但是已经感觉我们相谈甚欢，然后觉得是相见恨晚，主要是因为他们生命里面流露出来的一个生命力是让人看到神是又真又活的。尤其是我们的沈颖师母，大家知道他可能在过往的日子里面因为与癌抗争是7年的时间，我们今天呢就想要了解在这个过程当中到底神在他们的婚姻家庭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作为和什么样的故事。首先我们请沈颖师母来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你的信仰、你的婚姻以及你服侍，包括你患病之后的这个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故事。
好的，我是2007年信主的，现在应该是18年了啊。2010年进入婚姻，2011年我的老大儿子现在14岁，2013年我的老二出生，女儿12岁。现在在这个过程里面，这是我简单的一个记录。很多如果听众知道的话，我在境界这个平台上已经发过我很多的见证。那我最早的时候，大概在10几年前的时候，我写的一篇见证是《真相的尽头》。因为我之前是一个南方周末的记者，南方周末呢在中国大陆是一个很有名的报纸，在我们那个年代啊，0几年的时候，那时候它发行了100万份。那我是在21岁的时候就进到这个媒体里面去做记者，所以当时对我的挑战是非常大的，就是追求一个真实真相。所以我在20刚出头的时候，其实对这个世界是充满着好奇的，然后在这个状态里面接触到非常非常多的这种新闻事件，然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写头版头条或者这样子。所以在那样的一种状态里面，相当于是在舞台的一个中心的里面，就是像现在很多女强人一样，就说来实现自己的。所以那时候出差都是经常去非洲啊，跟路透社一起啊，这样子哪里有新闻就3个小时之内飞到那个地方，然后40分钟之内写出头版头条，是受的这种魔鬼般的训练。但是后来2010年的时候，我是进入到家庭里面，就遇到刘牧师在家庭里面。所以呢，对我来讲那个环节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说从舞台的中心进入到一个带孩子的妈妈
幕后
这样的一个角色。对，所以这个可以讲是说对我信仰的一个很大的挑战。
是，实际上呢，你在过往是一个事业型的女强人，而且你的所有其实包括你现在的这些侍奉啊什么，其实之前神是有训练你的，但忽然之间你遇到了刘牧师之后，你就转为了后台的在家庭里面的服侍。那那个时候你还没有生病对不对？
对，那个时候2007年的时候，可以讲我应该是才27岁， 27岁的时候被 Berkeley 新闻学院邀请到他们去做访问学者，当时有10个国家的记者，我是最年轻的一个。
是。
然后在那里 Berkeley 是给我奖学金，然后邀请我去给他们美国的学生上中国新闻报道的课。那所以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实际上属于从现在来看的话，那个时候是自我最膨胀的一个时候。
是。
因为当时属于
太优秀了，
自己的职业进到一个很高的，因为当时中国的唯一的一个记者被选中，相当于是很高的一个职业的水准，在27岁的时候达到的。所以我想那个时候20出头的时候写的文章，确实通过这个文章改变一个国家的政策或者一个省的政策，那个有很多次可以说是处在一个很骄傲的一个状态里面，
眼睛长在头顶，
非常骄傲的一个状态，而且觉得自己通过自己的才华和恩赐，通过自己的写作可以改变很多人的命运，当时属于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所以呢，我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自己感受到的是说，在不断的寻找这个真相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我自己是迷失的。因为我看到了这些我所采访的达官贵人吧，就是那些有名的有钱的或者有能力的人，但是很少有让我能够羡慕的，就是没有这样的生命，基本上他们处于这种或者离婚状态啊，或者是这种找不到另一半，我当年的那些同事可能现在还单身着，一生是单身的。所以在这些里面，其中有一个前同事，我记得他讲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无非就是纠缠与反纠缠，抑制与反控制，所以他一生是单身的，
虚空的虚空嘛。
所以我那时候在那个环境里面，我是看不到榜样的。
是，
说实话，我也不愿意进入婚姻。我就觉得，如果按照原来的这个轨迹往下走的话，我应该是另外一个女强人的一个案例而已。
是，
是不可能有家庭的。所以我想，我的这个命运的改变啊，是在我2007年的时候，在伯克利那时候做访问学者的时候，我同时在边上的一个华人教会，在那里面听很多很有名的牧师来到那个教会讲道。
是，
所以我同时当时受诱惑，就是一边是纽约时报的主编，华盛顿邮报的主编，他来分享世界上的成功的这个学问。那我同时这个时间里头，我看到的是说神，那时候不知道有神在，就说另外我看到这些牧师他们带出来的这种信息是带着生命的，所以那个生命的信息一下子就抓住我，就让我把所有的精力和时间，我没有去听那些世界上的他们觉得要追逐的明星的主编的这些课程，而去听牧师的讲道，那对我的一个生命是一个极大的翻转，让我开始意识到人间的这种智慧和这个就是小学，其实只是能够增加你的知识和增加你的头脑，或者就是说增加你的骄傲，是你的骄傲的资本不断的累积而已。但是我看到教会牧师所传递的是一个生命，所以爱比知识更大，
是
爱的格局比知识更大，所以我在爱的这种里面，我就觉得我自己就降服下来。我觉得在那种状态里面，我在骄傲的里面，在这样一个自我中心的里面，自我成就实现自己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里面，我是不知道什么是爱的。但是我觉得我信主之后对我的生命有一个极大的翻转，就在于我开始寻求爱的知识，可以寻求说什么样的是可以建立一个好的家庭。因为对我来讲，我觉得建立一个家庭是不可能实现的任务，在那个时候看来。所以那时候我其实才20出头，我现在40多岁了，那时候20出头的时候，我觉得我有一个非常苍老的灵魂。因为那个时候我是对
无力感，
对对爱和对婚姻是完全绝望的。
是，
因为我看到的都是失败的案例，没有成功的案例，所以我觉得是说婚姻进到里面去，无非就是像重复我父母那代人的这样的这种
恶性循环。
哎，恶性循环，失败是不可能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就我觉得如果我自己进去失败了的话，那我还不如不进去。所以我当时整体状况是这样的一个状里面，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信仰对于我来说是完全改变了我的
价值观
和我当时这个轨道。
是，
我在美国的时候，我看到这些老的牧者，我看到这些牧者他们可以携手一生，头发白的时候还可以在一起，这个家庭是越来越好的。
是，
所以这样的这种生命状态对我来说有很大的吸引力。
是，
所以我就在想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他们的这个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智慧，他们能够去找到这样的一种在家庭里面的相处的一种模式，这个智慧在哪里。所以这个对我有极大的吸引力，我要去学这个。
当时其实信仰给你带来的是一种地震级的那种反转， 你原来在世界上已经到了一个，就是无论是你的事业的高光，你的人生高光，而且是在你的很青春年少的时候，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已经达成了。但你的内心，你刚刚提到一个苍老，其实就是你已经看见了真相，你寻求真相，真相就是虚空的虚空，除了它之外别无拯救。所以等于信仰带给你的是一个预备，能不能这么说，就是预备你后来的这二十多年的一个彻底的另外一个方向，生命的重整。所以那个时候你就已经遇到了刘牧师了吗？
还没有。那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对这些我刚刚说的这些的思考，叫做站在真相的尽头。那篇文章我记得当时写出来的时候传播到有50万人在网上。我在那个里面其实主要提出的就是说，我一直是一个记者，是在寻找这个世界的真相，
是
向外求的和在别人的身上的这个世界的真相。
是，
但是我站在真相的尽头的时候，我看到的是自己的真相。我看到说我自己里面的骄傲，我自己里面的这些空虚没有意义感，和我自己里面的这些嫉妒，我里面的这些谎言，或我里面的这个生命的这些污秽的东西，黑暗的东西，有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去处理我里面的问题。
是，
所以真相的尽头，我看到自己的真相，而这个是世界没有解决方案的，不可能回答我的问题。
是，
所以我到信仰里面要找的，其实要找怎么样对付我里面的黑暗。
是，
我觉得人里面的黑暗如果不对付的话，在婚姻里面无非就是两个魔鬼打架。这就是我从小看到的我父母他们的婚姻。我之所以不羡慕，我不想进去，就是我觉得无非就是自己里面的这个自我出来，然后让对方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然后把对方看作是他的敌人，
是，
然后不肯原谅对方，然后就不停的吵架。我小的时候父母就是这样子的。我在想说，在这个里面，如果婚姻里面没有办法制服这个魔的话，没有办法制服这个魔的角色的话，我是觉得说是一定失败的，
绝对的。
其实在信仰里我要找到的是一个降魔之道，就是我要找到说信仰里面如果能不能制服我身上的和这个婚姻的对方身上的这个魔，如果有降魔之道在信仰里面，我才愿意进入这个婚姻。这是我二十多岁那时候的思考。
感谢赞美主，那你就找到了，因为这个道已经成为肉身了。而且最奇妙的就是你刚讲，就是这两个其实不是两个恶魔，是两个被撒旦控制的悲哀的灵魂，然后他们两个就像斗鸡一样的，这个两败俱伤，然后旁边看着斗鸡的那个恶魔就 entertain 的，就是我们叫做我们娱乐了撒旦，然后却伤害了自己。非常感恩的就是神隐师母，你信主了之后才认识刘牧师。
所以我实际上如果讲到感情和家庭的话，我是好像那时候看起来在这个职业上很成功，但是我实际上初恋，我觉得这个失败对我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因为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第一次在爱的关系、亲密关系当中的一次实践。我就觉得说我斗不过我里面的黑暗，也斗不过对方里面的黑暗。然后在这个失败的里面，我就在想什么能够帮助我。当我很有意思，就是跟这个初恋失败之后，我有很长的一个反思自我的一个时间。然后跟他分手的时候，我们俩那次，这我觉得现在回头去看也是神的一个预备，就是我们分手的那一天的时候就进了一个教会，然后在教会的台上面就写着爱是什么，爱是恒久忍耐，大家都熟悉的那段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的恒久忍耐又有智慧，那有段
慈慈
那段话非常熟悉的。但恰恰就很奇妙，那时候就出现在那里，就是我们分手的那天。然后后来我的那个初恋对象他也成了一个基督徒，但他是跟别人。所以很神奇的就是说，我就意识到说那个时候神在寻找我们，也是透过家庭，透过亲密关系啊，在寻找我，
重建了你们。
对，在寻找我的生命。
因为我们从来都是喜欢把人的感情和神对我们的爱分开，但实际上呢，其实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呢，他是按照他三位一体神的那个爱的那个形象，所以我们里面其实最终至终寻求爱的一个终极，就是看到了我们三位一体神爱的那个关系。所以我相信神借着这个你寻求爱的找爱的这个过程，其实真正的触摸到是你灵魂深处对他的寻找。
是，
所以那个时候你分手了之后，我还是要问那句话，就是怎么认识刘牧师
的？对，我是想就是说在遇到刘牧师之前，对我来讲很重要的就是一个爱的预备。我经历了五年时间，就是没有去找下家，
没找下家，我可以光盘。
所以这个很重要，对很多大家的单身的弟兄姐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是，
就是说当你在一段关系里头失败或者什么的时候，你不是去看重说要去建立一个关系这件事情， 而是说你在这个里面是不是准备好，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我觉得我在遇到刘牧师之前，我经历了5年的准备期，
是
在这5年里面我进行了很深的思考，为什么我会失败，然后在这个里面我看到的是一种，就是说我的里面的那种不安全感，所以我觉得这对很多姐妹甚至已经信主的姐妹都是适用的。
是，
就是你反思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你要看到说自己的生命的底盘的这个问题里面的这个状态，这些障碍是不是能让你进入婚姻之后取胜，
是，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恰恰这些东西可能在它的底部潜意识里面藏着，你没有很深的意识到，但是他在进入婚姻关系的里面，他就会来吃掉你。
是，
所以那个时候对我来讲，我透过信仰的这把尺子，我信主了之后，我透过信仰的这个智慧看我自己的生命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要讲到我自己的出生的经历，我觉得很重要。我是1979年，你知道在中国大陆发生的就是超生，有一些人就是在那个状态底下就是超生，所以对我来讲，我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与生俱来的伤害。我在美国的时候见过心理医生，他讲到说你这种伤害是与生俱来的。
所以您是超生出来？
超生，对，我是出生的时候、哦、相当于属于不能出生的人，
不应该出生的，
不应该出生。所以我想我受到的这个创伤是非常深的，就是说这个世界拒绝你的，不允许你出生，所以你的生命是这个意义。所以很多时候就是我这个人为什么会来到世界上，对于这一点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个题目，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我这个不安全感是非常深的一个我自己的一个生命里面的问题，就是说我在出生的时候首先被这个世界拒绝，然后因为我是超生，所以我父母要把我藏起来，要把我放在爷爷奶奶家，让他们跟我分开，
就让这个世界不承认你的存在。
对，就躲起来。对我来讲，我有个很深的这个伤害，就是说我的这个链接失败。就是说对一个婴儿来讲，他的安全感的建立主要是跟他的亲生父母的，
还有价值。
对，这时候他建立一个最早期的一种安全感。那在我来讲的话，我的原始的这个底盘的这个部分是有很大的一个缺损，就是说我的这个连接有很大的一个失败。所以这也导致我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我如果进入亲密关系的话，我始终是在一个想要找一个人来爱我，想要跟人链接的这样一种追求的里面。
是，
所以我就意识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我是肯定会失败的。所以我会成为那种，就像有的人是过度的苛刻，有的人是过度的讨好，那像我这样跟人的链接不良的，我就是会是在亲密关系中过度的讨好的那种类型，就自己的需要不敢去提出来，这样子的一种状态，
生怕被否决。
对，这个跟当年最早是原生态这个底下被拒绝的创伤有很大的关系。
是，
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找到信仰的时候，对我一个很重要的帮助，就是觉得我一下子就知道这个是救我命的，
你的身份感回来了。
对，救我命的，而且他给我的是我这个人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所以很奇妙，就是我在信主的同一天，我当时泪流满面，哭得很厉害，然后那一天我就说我把自己交给神，就是奉献的，我奉献给神，我就说我在这个世界上我无非是得到名利而已，很厉害或者怎么样一个而已，但是我找不到我这个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是
只有信仰和上帝能给我存在的意义。所以我说我把我自己余生的经历，那个时候20多岁了，
是
我说我一生的经历我只愿意去跟随这一位赋予我意义的耶稣基督，其他的我都觉得是没有那么重要。
是，
所以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梳理的一个自我的过程中，我意识到我在第一次的初恋中最大的失败就是我把人当成偶像。
是的，
我希望从对方身上去获得爱，这是一个错误的路径。
是，
在这个里面我一定是失败的，
是
一定是失败的。所以在这个之前我就跟神祷告，我就意识到说我如果我下一次还有一次婚姻的机会的话，在那个里面我当时在24岁的时候，我就跟自己讲说是一个三角形的一个状态。三角形就是最顶点是耶稣基督，
是
我跟那个亲密关系对象两个人是在另外两边，在三角形的两边，然后我们两个人的关系距离越近的时候，就是我们俩各自离耶稣基督最近的时候。
是，
所以我非常清楚这个三角形的这样一种架构是救我的命的。
是，
所以我那个时候祷告的里面重点就是说，人家问我说你要找个什么样的人，然后我说就是要一起同工的。那个时候现在想起来其实很高的一个要求，
是
就不仅是一个基督徒，而且
还是要奉献的。
真的，那其实这个很难，因为我自己都已经说要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那他也是要一个奉献的人，现在看起来是一个非常不可达到的一个要求。
对，
但是我觉得神非常的奇妙，为我预备的婚姻就是后来我遇到了刘牧师。
是怎么遇到的呢？
我那时候我在北京，然后刘牧师在广州，然后我在北京的时候带领一个基督徒的媒体人团契，
是，
那我们都是同行，都是在媒体的领域里面，
然后你们就基督徒团契了。
对，我还要北京来出差。
当时我们都在媒体工作，我相当于在广州信主之后就很希望跟同行一起服侍神，就组织一个媒体人的团契在广州。因为中国国内媒体就是两个地方最发达，就市场化媒体，就是北京和广州。他当时在北京，他也在服侍北京的媒体人。当时我出差去北京，我就让他们介绍我们认识一下北京的媒体人，然后当时第一次跟他见面是这样认识的。
所以当初你们第一次见面难道就一见钟情了吗？
不是，
并不是，
互动很多信，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是写文章的，所以实际上呢
差不多我们第二面就求婚了。
啊，第二面就求婚了。
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写了很多信，50多封信，然后在这个里面其实刘洋牧师在看我写的文章，我在看他写的文章，所以我们俩可以说真的是很精神性的，很灵魂性的交流，
见字如面。
对，因为其实从文章里面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状态。 对， 对，所以我们俩真的是以文会友。我觉得这跟后面我们俩一起做境界的主编用文字来，
因为当时我去北京出差就是希望认识也是在媒体里面的嘛。
是，
当时约了几个人，其他人都没到，只有他和另一个弟兄到了。后来那个弟兄说给你们两个做灯泡了。后来回去之后我给他写信是问他有没有一起同工的机会。
是，
然后我不知道他跟神球是
这个
给我带了一个同工。
其实那时候
对了暗号，
那时候刘牧师对我来讲的话，说实话按照我自己有限的标准来看的话，我觉得他是非常不合适的人。
非常靠后，
非常不合适的人。
我跟牧师也长得一表人才，
他先排除掉的，因为他非常不爱主
啊。
那时候我遇到他的时候，他是一个状态是不喜欢祷告会，然后不喜欢服侍，是这样的状态。所以我那时候看他，我就觉得他是很后进的基督徒，
不上眼，
非常落后的基督徒。我觉得我要一起同工的人是一个牧者，两个人一起去服侍神国这样的人。我怎么可能是这样落后的基督徒呢？
一个不靠谱的。
所以那个时候我在这一点上我对他是很有意见的，是不是？但是很奇怪的就是说他写的信当中，我之前跟神的祷告里面就说我要找一个跟我一起同工的，
是，
但是我自己的眼睛觉得还不错，很服侍神的人，但是他可能现在看起来可能都不信主了都有可能的。
是的，是的。
但是刘牧师当时说的是我看起来觉得是很不爱主的人，但是他写给我的第一封信，那封信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说我们一起同工吗？
哇，
我当时就觉得说这个难道他知道我的暗号吗？所以我就觉得他一下子脱颖而出，就一下子觉得这个刘洋这个刘牧师我就注意到他，
你是个特殊人才。
对对对。
那刘牧师您好奇葩，您的同工是他以为的那个同工吗？你说的同工到底是哪个同工？
当时我理解的同工就是我希望在媒体里面传播基督的价值观，因为国内那个环境我们是看怎么巧妙的公众传播能够结合起来。
我觉得这很伟大，如果按照世母所说你是个不靠谱的人又不爱主的，
但是他的要求很高。
对，
因为从我们后来理解当时我的状态，坦率讲可能我在用我的恩赐在做，主要停留在恩赐的层面上服侍。而且
刘牧师那时候有特殊的经历。
是，我们来讲一讲，因为师母呢在遇到您之前是有5年的时间在预备自己，他彻底的让福音翻转他自己的价值观，对爱的追求，还有他侍奉的方向。从他第一天信主他就已经很清楚他要服侍主了，他把自己就献上了。但刘牧师很显然从师母的口中你才开始是不靠谱的，所以我想听到就是你第一次见师母的时候是什么让你写那封信说跟他同工，后面又是什么让你第二次见面就跟他求婚，这个过程是不是您自己的生命里面有一些特殊的经历？
其实我坦率讲我这种人是很难信主的，如果我现在我在牧会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一个像我这样的人，我就知道这个人可能需要我付出很多的恩典，要陪他很多，而且还不能 push 他，该说的要说，不该说的还要懂得闭嘴，总之就是个很难搞的人，是一个非常难搞的人。可是这样的人怎么说，就有的时候神用一些特别的办法。我其实遇到神影之前是我刚刚正式受洗大概也就差不多1年时间，那之前经过一段时间相当于信仰的一个预备，因为我之前有一段婚姻，之前的我的前妻她之前也是一个媒体的一个主编，我自己呢是当时沈颖说她在中国发行量最大的周报，我是在国内发行量最大的一个周刊，当时做副总编负责的内容。 那我的前妻是在另外一个发行最大的女性杂志做主编，然后呢我认识我的前妻的时候她还不信主，中间我们那时候谈朋友的时候也闹过分手啊，各种事情，然后后来她发现自己得了这个乳腺癌，然后在她发现乳腺癌就会确诊下来，在这个确诊之前半年她信主了，所以相当于是那是我生命当中具体接触的朋友里面第一个基督徒。
是，
但是他确诊那段时间其实我们刚好有一些那时候都比较年轻，有一些吵架呀，甚至还想过分手，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前妻就跟我讲说我们分开吧，因为我
确诊了，
对，我不想给你，那个时候他是刚信，我是完全不信，所以都是非常骄傲的状态，就是我们不愿意给别人好像添麻烦，我要独立，要自己来承担。那个过程当中，其实信仰对我前妻的带领是随着他越来越在神面前真实的去敞开，被神得着，他放下了他女强人的那一面，就是他不再装强，他真实的跟我表达说他对感情的珍惜，同时呢他也知道也能够理解并且接受我任何的决定都是可以接受的，他不再说一开始这样装强说你离开吧，我自己面对我的命运。那这个时候这个挑战摆在我面前，当时我还不信主，当时本着说看过的所有的世界名著里边
不离不弃的爱
对人的一个教育吧，我就自己心里面很虚，但是就说这个时候你说放手实在是不太能够，我就想不至于这么不好踩吧，虽然说因为毕竟年轻得病我们治好了就可以了，其实有一半是寄托在命运不会两次把不幸好像扔骰子扔到一个人头上一样，结果后来当然遇到很多次把骰子扔到一个盘子里的这么一个情形，然后和他在一起，后来我们就结婚，但是结婚一年之后他就是复发，乳腺癌复发，但是他其实那个状况在复发之前他的状况都是早期的，其实并不危险，但是复发之后就是这个肝转移，医生说就是八个月左右中位生存期，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治疗啊各样的事情，在那个过程当中他邀请过我去教会，我也知道他在为我祷告，邀请我去教会，我跟他去过一次，去过一次之后我就再不要去了，因为我就是我老家在东北沈阳人，觉得东北男人然后比较坚强啊，虽然做不到但是表面上还总希望自己比较坚强，但是去到教会的那一次弟兄姊妹都为我们祷告跟代祷师，像我都没经历过，但是当大家都一起为你祷告，就像所有人都很真心的跟你说一些祝福的话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完全崩溃了，就是哭得稀里哗啦的，就觉得那个房间里面如果有一个下水道的话，我就是那个地漏那个地方，所有的眼泪都往我那里流，然后我就想我不再去了，我受不了这个情形，这个人散架的那种感觉一样，靠外表的坚强把自己箍起来那个感觉嘛，因为没有信仰，所以后来我就再没有跟他去过教会，然后在整个治疗阶段大概一年半之后他离开，在整个治疗阶段可以讲基本上是我在照顾他的身体，他在照顾我的心，我真实的感受到躺在病床上这个小女子她比我有力量，她面对死亡比我有力量，很多我们朋友去来看她都是不信的，我们做媒体的写专栏的这些做出版的去看她在病房外面都跟我讲，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啊，有什么不合适，我说没关系，谢谢你过来看她，结果从病房里面出来他们都跟我说哎，没想到我以为我来安慰她，没想到我被安慰了，
是。
然后她离开之后大概一年多还有朋友给我写邮件打电话说他们梦到他，觉得告诉他你要去教会，反正还有朋友因为他信主，他的父母哥哥也因为这个事情信主，当时因为我在他在的时候只去过一次教会，所以他走之后教会的牧师以为肯定见不到我了，因为求之不得对吧，
是
一般你是求得有
对有好处了才来信，
讲见证嘛，一般都是这样，我们都是非常可以理解的，神也怜悯我们的需要，但是好像本来在的时候你就不太出现在教会，那个时候我们家里面他喜欢那时候开放家庭查经班，我都参加，他们关到书房里我自己在外边喝茶，我都不进去参加学习去，觉得很 boring 很无聊，但是他走之后牧师非常惊讶发现哎，我自己溜溜达达自己跑去教会了，当时我们在广州的小区里面家庭教会都是那个居民楼里面，大家都知道国内的状况，窗帘都拉着，我这个门口全都是血，哎，我自己进去了，躲在那个角落里面说话我也不说，别人说话我也不太搭理，牧师看我这个状况他也比较容忍我，就是然后祷告会我也不会参加，跟别人传福音我更说不上了，因为自己还没有受洗呢，
是，
所以大概在那个地方 神就借着那个场景安慰我吧，或者是说缓解我的愧疚，因为我觉得他在的时候我只跟他去过一次教会，然后我如果跟他去更多，我能够为他祷告，我想能给他很多力量。
是吗？
尽管那个时候有一次借着一次感动的机会，他相当于是跟我带着我做的一个觉知祷告，我也跟他做了，但是过后我就心里面其实就后悔了，我就觉得我是照顾病人，我只是照顾病人，所以你就知道我心里面是多么悖逆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神使用这个重锤来敲打，所以很多时候感觉就是好像我就怎么一信主神就把我扔海里了这种感觉，以至于说我受洗之后很长时间我也不愿意参加祷告会，也不愿意给人传福音，因为我觉得你们过的日子挺好的，你不一定需要信主啊。
是，
我如果给你传，你也没有遇到什么生老病死的，这个我祝福你平安就好了。所以那个时候我的信仰其实是在一个基本上是一个疗伤阶段，在这个里面恢复，我就觉得我无处可去，我只有这个神，我甚至我不会问这一些为什么发生，因为没有意义。
是，
我觉得没有意义，人已经离开了，那我为什么相信他没有离开？因为走的人不会骗我，
是
他生命真实的经历到神，这个力量是真的。
是，
而且恰恰因为求的东西没有得到，他却没有放手，才证明这个神是真的，一定背后有一个真东西，不然我求的东西没有得到，我自然就离开了。
是，
像我投币买个东西一样，对吗？我投币它掉出一罐可乐，如果它没有出来，那个机器就坏了，我换另外一个机器就好了。所以那段时间是我自己跟自己在里面，好像表面上什么也不说，在那里面经常打架，因为心里面在做这些各样的事情。
是，
后来大概在我前妻离开3年左右，我把他以前的跟信仰有关的留下的文字，我把它重新整理成一本见证，出版出来之后，我当时觉得哎，我人生好像
一个阶段，
这个阶段除了我之外，让人看到他靠着主会活出来的样子。当时有，我记得8月15，他说，因为他是11月离开的，所以那是他最后一个中秋节。他当时说，神的爱就像8月15的月光一样，
温柔如水。
有的时候你觉得他好像不存在一样，但是他照着我们每一个人。
谢谢。
然后他最后那一周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去看他，当时他最纠结的，他说我不怕死啊，我知道耶稣等着我，怕死之前如果有疼痛让我很没有尊严，我怕这个。然后他当时跟我讲说，我昨天晚上梦到耶稣了，耶稣穿了一身白的，然后跟我说，你不用害怕，你不用担心用什么方法治疗，因为坦率讲那个时候用什么方法治疗都已经是无效的，
是
神亲自安慰他，你不用害怕，也不用想到用什么办法治疗，因为你只是路过这里，你并不属于这里，你只是路过。
感谢主。
当时因为我是信仰非常懵懂，我就把它当做一个梦，后来我自己信主受洗之后，我想到这一幕我才非常感，
我们原来都是客旅和寄居的，
神这么爱他，亲自来安慰他。
哇，在牧师分享的过程当中，我也是深受触动，我怎么有一个从神的这个视角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真的是发现哇，原来神在我们的一个像交响乐团一样的这个团契当中，他让每一个人的生命完成他自己使命的同时，又触动到所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音响的部分。刚刚你讲的这个过程，我在想这么大的一个人生的苦难，人生嘛，无非生老病死，但是你却这么年轻的时候以幼年所娶的妻这么快的因为疾病被带走了，但是呢你却刚刚说你服侍他的身体，他服侍你的灵魂，在预备你的过程当中又让你在整理整个这个过程里面，我看到的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神的大手笔在这里。我们来讲一讲师母的这个部分了，因为你们两个见面了，那个时候其实我相信你是完整的把你过往的，你跟你的亡妻过往的这个故事画一个段落，然后才遇到了我们的神隐师母。但是谁又想到说你原来的这个我觉得已经大的不得了的一个试炼啊，把你如同火炼的金晶一样的，从一个你说你还不信，但我认为你的那个小小的觉知祷告，你不清楚的觉知祷告，神是算数的，而且不单单是说这个孩子我给他一个救恩就得了， 而反而是说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巨大无比的一个计划等候着，不单单是要让你训练有素的知道怎么去面对一个最挚爱的一个女人在你的身边，然后患了病以后你要怎么去照顾她不离不弃。但是我非常感动的一点就是牧师分享的时候，你那个谦和谦卑的说，好像自己受的教育不允许你做出另外一种选择。我认为这个里面不单单有神的保守，它也有很多品格的一个见证。所以如果不是这样的人呢，我跟师母我们两个聊天私底下，可能待会儿师母也会讲，就是是没有办法娶到现在的神隐师母，也没有办法去 handle 去承受你未来所要承受的这一切。那我想要知道是你们两个今年结婚多少年了？
15年了。
所以15年的婚姻有7年多都在病。
对，7年。
神隐后来认识神隐对我非常大的一个帮助，他帮我补了我最重要的一课，就是让我明白什么叫恩典，让我明白什么叫恩典。本来我在生命里面其实对恩典没有概念的，包括我信主那个时候都觉得好像有一个潜藏的骄傲其实在里面。
是不是因为您本身就是一个在道德在品格在追求一个不能说追求律法，就是追求某一种标准的时候，你已经是在某一个 level 了，所以呢你不懂得恩典，因为你都在做，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远远没有那么优秀，我的光景是好像我只做对了这么一件事，好像我只做对了这么一件事。
感谢赞美主。
可能牧师说的恩典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结婚的早期第一第二年的时候，你想我那时候才20出头，一个小姑娘吧，可以讲，那一般都有对婚姻的憧憬啊，这些很多时候是先生去照顾她这样子。那我觉得神对我的这个挑战或者说这个考验吧，我觉得从我的跟刘牧师的婚姻当中就已经开始了。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想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那时候我作为一个第一次结婚的女生吧，应该对婚姻是有很多憧憬的。
是，
但是我跟他谈恋爱的场合或者说我们两人一起的场合，是我陪他去晚期癌症病房去服侍癌症病人，这是我们俩谈恋爱的场景。
因为他很年轻当时嘛，坦率讲我后来看我自己真实的生命，我去服侍晚期癌症病人其实按正常成长逻辑是超过我当时生命所能够做的事情，我根本不知道那里面会遇到哪些的生战，人里面的东西会出来，只是说神怜悯使用了我，因为我以往有这个经历，所以我容易带入，
是
我带着自我带入，
其实也是一个疗伤的过程。
没错，其实是我以为我能够为主做什么，其实是神带我去把自己的里面的这些积累的东西来倾倒出来。但是对他来讲很不容易，他没有这种，
是
包括我们在教会服侍的是跟我前妻在同一层病房走的，都是在同一层，那这样的我们带他们一下进主这样的过程。那我觉得神隐那个时候是陪我一起做这样的事，而且他帮助我认识到神在我生命当中许多的工作。我以往因为这么大的压力下来，好像我能存在着就觉得我用尽全力了，感觉因为我不是一个很坚强很勇敢的人，所以很多时候我还在蒙着，
太谦卑了，
那个东西好像嘣一下敲你，你蒙着，
是
因为你现在转到信仰那个轨道跟你以前凭自我凭情欲凭骄傲活着那个东西两个世界，你在这边你要怎么选都懵了。包括我跟他第一次见面之后，后来我感觉给他写信之后感觉是不是我觉得孤独了，我想进入一段新的，我是不是发展新的关系之后，我当时完全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人谈朋友了，而且我也没有那个心情啊，因为之前我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还看电影吗，看电影有什么用啊，谁能跟我面对真正的风浪，我要一个这样的呀。虽然我没有感觉说是跟我一起同工服侍的，不像他当时已经那么早会了哈，但是我就知道我不再想靠我以前这些东西了，比如说跟我有没有共同语言，以前有很多爱好啊，那时候年轻人不是不都是像文艺青年一样都要这样的。那那个时候我就想我人生做的第一个祷告就是我在去我前妻的墓地前面，我当时做了一个祷告，我说我认识了一个女孩，我不知道这个适不适合，我说你也帮我在天上祷告，如果这个是神带给我的，我说我愿意顺服。那是我人生第一次为顺服的，
哇！
你就知道我以前多么被你 人生第一次为顺服祷告。然后祷告完之后，那个是周末，然后星期一的时候就跟他，当时他去非洲采访，刚刚回到北京，然后重新联系上邮件，然后就明确了我们做
交往的关系。
因为现在回顾这些，我就觉得我跟刘牧师的这个婚姻啊，如果神的为了神的国度啊，
天作之合，
现在真觉得太奇妙了。我觉得我们人是不可能想到这些的，
我完全没有听到什么情欲啊，什么见钟情。
现在回头去想的话，我觉得神在其中的连接啊，真的是太奇妙了。我跟他除了去癌症病房去关怀那些癌症病人，然后我们的一起做的事情是去墓地祷告。我记得我那时候跟刘牧师有很多次我们一起去墓地祷告，
就在他前妻的墓地前，
对，一起祷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灵里面的这种连接啊，现在看起来啊，我跟刘牧师之间我们的婚姻里面啊，这个灵里面的连接对我们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也是很多弟兄姐妹或者是牧者的这个家庭里面，我们很多时候看重外在的事工和外在的这些，但是却忽视我们里面这个生命的建造和这个关系的建立。那这一点恰恰我觉得是死亡带给我们的礼物，让刘牧师或者我们俩在这个方面的操练是特别特别多的。15年之久啊，在婚姻里面可以讲几乎每一天呢，我和刘牧师我们俩都在过里面的生活，
是，
就是每一天我们都有祷告的。你不敢想象说有很多的人，他如果把他看到外面的话，做很多外面的事情，但是我们这15年来很多的是上帝让我们去对付我们自己的生命啊，在里面，而且我们两个人是一体的，可以讲就是说十年磨一剑，
是，
所以我们这15年里面我们两个人是在练一把剑，就是练一个
宝刀出鞘，
圣灵的宝剑，就是二人合为一体，就是两把剑要归一，要合成一体。所以我现在回头去看的话，我觉得上帝在这个过程中是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就怎么让刘洋这把剑和我的这把剑，我们两人能够归一，归在耶稣基督的名下。然后我相信神有一天要用我们，让我们两个圣灵的宝剑练成的时候，正式对外的时候。但是在这个很漫长的20年之久，可能现在15年，可能还需要5年，我们这两把剑练成一体的二人合为一体的这把剑需要20年变成这把剑。所以我觉得神很奇妙的在这个里面，所以操练我们的顺服啊。刘牧师提到他的顺服，他祷告顺服的时候，上帝把我带到了他的面前。我觉得在这个里面，我跟刘牧师在一起的早期的阶段，上帝也是在特别操练我的顺服，就是我把我自己的梦想和自己的想法的一些都放下，而怎么样去顺服在这个爱的里面。我觉得当时对我最大的挑战是我结婚的第一年，我自己是一个很想，就是自己里面认为自己奉献了，很想为主做事的一个人。但是我看到刘牧师他是属于他不想跟神有任何的连接的，所以是属于那种祷告会也不参加的。所以我跟他结婚的第一年时间里头，我不做任何的服事，因为那个是我想做的，但是刘牧师是不想的。所以我觉得上帝在透过婚姻这个环境是特别的操练我的顺服的。这个顺服不光是妻子对丈夫的那个顺服，也包括他把你的这个梦想和你自己自我的实现的那个部分放下，
是
怎么样在爱里面去成全对方。我觉得这个是对我很大的一个操练。
你二位都有提到，就是你们在结婚之前你们各自的功课都很大，实际上你的这5年呢是一个生命的重整和翻转，而刘牧师的那5年，我相信不止5年吧，包括你的婚姻和加上后来你疗伤的，总共也前前后后5、6年的时间。那同一时间，神在你们各自的生命里面正在做一个翻土的一个工作，而这个翻土呢，是他自己亲自的翻土，里面更更净净的这些东西，我看到的是为后来的一片重要的良田来做预备，因为他要放在你们里面的一个巨大无比的一个任务，就是我们大家后来都知道的，因为神引师母生病了。但是我看到的不是说神让你们的这个生命好像接二连三不停不停的在接受挑战，其实他是有做有息的，就是一段时间征战，但一段时间又和平又医治又甚至休息。你讲的结婚第一年没有服侍，我不觉得这不符合神的心意，反而是因为神看重的不是我们的工作，而是我们在他手中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但我分别在你们的生命当中看到神的手，但同时我又觉得你们两个对对方来说也是神的手，也在工作，就像师母对于牧师来说是恩典的一个见证。 那牧师对师母来说，其实直接是把基督的爱活化给你了。我相信在未来的日子，我们来讲一讲，在您发病之前，就是你生病之前，不是还有八年吗？这八年的时间是怎么慢慢成长？因为后来你们一起奉献、读神学等等，这些是怎么形成的？就是透过你的顺服，因为你们的婚姻其实一开始就是一个顺服的结果，因为牧师也要学顺服，然后你也要学顺服。那顺服实际上对于信徒来说就是舍己，就是我们不向自己说好的，而是向主说好的，你怎么说我怎么去做。那你们二位是怎么在前面的结婚之后的头八年或者头七年是怎么来操练这个顺服？你们是怎么又走上夫妻两个共同去服侍的道路的？
我觉得对我来讲的话，刘牧师读神学院有一个外面的装备的一个过程。那对我来讲呢，我实际上我也很想读神学院的，但是我那时候想要申请的时候，我的老大怀孕了，所以我就知道说神给我的是家庭，是我的神学院。后来我的老大慢慢大起来之后，我想要第二次觉得可以要去申请神学院的时候呢，
老二又
怀上了。所以我在想，我们两个人中不可能同时读，
是
只能有一个，所以他去读，然后我是在家里面带孩子。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上帝又很深的操练我顺服，通过生儿育女。然后在这个里面，我相当于那时候是上帝给我的一个感受，就是说原来我是做记者的时候，我单身的时候，我是处在一个舞台的中心一样的，就是自我实现和做一个好像最优秀的一个事情那样。那现在呢，上帝让我看到这两个生命，就是我成为一个孕育生命的一个载体，然后对这两个生命，我在面对他们的时候，我就是操练我在这个里面的一个在生命面前完全的一个顺服。所以那时候上帝是用，我经常讲说屎尿为伍，我同时带两个婴儿，
是的，
然后这两个婴儿就是上帝用屎尿作为这个神学院教我功课，就是
实践神学，
对，什么是顺服。所以我记得那时候在神学院里，我看到很多女生啊，女生她们读神学，我其实很羡慕的，在她们眼里，她们觉得可能就是从你身边经过，其实一种很看不起的一个感觉的，因为她觉得你就是一个在家带孩子的妈妈。就是我是读神学的，
这是错误神学观念。
对，我当时我就觉得在那种状况里头，我就觉得很大的一个操练，也是舍己的一个功课，就是神让我在里面学到，就是说在爱的里面其实就是舍己的功课。我现在为我的儿子和女儿所付出的和这些都是在爱的里面的一个顺服。如果我可见的人，可见的我自己的孩子，我都不能去爱的话，我说我去爱陌生的人，爱其他的人，那都是空谈的。
是，
所以我想这个时候上帝给我很深的一个功课要学。我记得那时候对我来讲真的很困难，因为我孩子是属于随时会打扰你的，尤其是婴儿，就是你每天，我记得最难的是我生老二的时候，我是大着肚子，然后我的老大的时候那时候已经跑了3-4岁，所以我每天挺着大肚子在后面跟着他跑，每天跑十几个小时，就这样度过的。我就在那种的里面，我就是感受到真的就是随时去配合孩子的需要，
是
自己被不断打扰，其实这是被打扰，你能够承受这个，其实这个是在学会顺服的很好的功课。对，
是神最奇妙的，就是他将儿女赐给我们，替他管教，替他来养。而养育的这个过程，我们说我们看着孩子长大，其实长大的是我们，
是
我们真实的在神面前的生命在成长。
那有一次我跟我儿子提到这个，我说妈妈那个时候你到处跑啊这些时候，然后我说我简直真的像坐牢一样。然后我儿子那时候5岁，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妈妈你不知道你的陪伴对我有多重要啊。
是啊，
他意识到说虽然我儿子那时候不会说话，但是我对他的陪伴和对他的这种舍己，他的灵完全接受到的，这也是他在母亲身上获得安全感的来源。
太棒。
如果我那个时候选择为自己，甚至你不是说你在世界上的时候你是为了世界去成就自己，但是你读了神学之后，你好像说为了神国，但是其实还是在实现自己的。
是的，
在这个里面孩子其实是明白的，就是说我的母亲她更看重她自己去做的这个事情，那这个无非是世界的事还是神国的，其实是一样的道理的。
是，
所以我想在舍己的里面，上帝对我们有很深的操练，就是能不能为一个生命放下自己，
是
为爱放下自己。所以我觉得从刘牧师包括两个孩子，我觉得跟他们在一起的家庭的这个过程中，神教会我非常多的舍己的顺服。
哇，太奇妙了。你刚才讲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说，你知道其实神在我们初信的生命里面也就像一个爸爸妈妈跟着我们跑呀， 主动的追着我们跑啊，无论我们逃到哪里去，他都不离不弃的追着我们。但总有一天得翻转的，就是我们的生命得翻转过来，我们得跟随耶稣，我们得跟着神跑，而不是一生的去追他跑。但是我们却在教养子女的过程当中，刚刚师母讲的，我觉得非常的感动一点，就是到底我们是在侍奉神，还是在侍奉我们自己？我们有可能在侍奉主的时候也是在侍奉我们自己，但是我们很有可能在侍奉屎尿当中也是在侍奉神。关键是看我们是为谁做的。我很想听听牧师，你在结婚前面的这七八年的时间里，你去读神学了，然后师母一个这么有才干的一个女才人，一个能干的，从跟你交往到后来跟你结合的整个过程，她都是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去做了。他有没有帮助你在你的这段时间给了你一个喘息的机会，就是无论是你对你人生的呼召，你自己将来要做什么，你有没有觉得说其实神有在提前预备您，而不是先预备师母？因为他生病他是不知道的，之前是一个非常健康的状态，那有没有可能就是在前面这八年他是在预备您呢？您觉得呢？除了你前面前期的那几年已经给了你一个大大的集训，但是后面你们才开始结婚的这几年，你觉得是神给你的一个预备吗？
前面那个部分感觉是神通过一个强大的一个外力换了轨道，好像把我从那个以前由着自己的背逆自己掌舵做 GPS 在那条路上直奔，然后一个强行的一个外力这么一个事件把你转过来。但转过来之后很多时候都是在懵懂当中做出的决定，回头看就是神非常怜悯人，我很多时候当时说的话自己都不清楚是什么意思，但是好在我想神如果觉得哎刘洋哎还给我一些恩典，或许是觉得他知道我没有故意说假话，虽然我当时说的我可能不明白，但是我当时是真的自己从自己嘴里面出来了。比如说当时我做了一个祷告，有一天晚上我刚结婚不久，一起祷告当中哭得很厉害，就想起很多事情，就觉得神借着神影提醒我说，因为当时我做了一个梦，梦到我被火烧，一烧完之后说很热，我就哎基督徒嘛，那我都信主了，是不是？那只有祷告了，我就祷告，我祷告之后哎火就灭掉了，然后我手里面拿的好像黄色的饼干一样，我就一边掰一边给周围的人吃，然后我起来之后我就问，我说这什么意思？我非常懵。然后神影，我当时正在上班的路上，然后神影就给我电话过来说，试炼过后必如金晶，那个不是饼干，那个是金子。
金子你要分给人，把神
都。我说你怎么这么厉害？他说今天我的牧师原来在母会的牧师的每日灵粮发的就是这一段，所以他说神怕你不知道，知道你晕，所以先提醒你老婆，记得你老婆提醒了你。然后晚上的时候我们就一起为这个祷告，我当时就很感动，我就说主啊，我愿意献上自己当做活祭。然后祷告完之后哭得很厉害，我就问他什么叫活祭，当时我的生命状况
你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这句话是经文里边哪里的，我也不明白，我也不明，我就以为是不是要把自己烧来怎么样，我说我怎么一下子搞了个这么可怕的祷告。然后那一周的周末刚好我们的广州这个教会一个外面来的宣教士，然后还有人翻译给他讲道，讲的就是罗马书这个活祭的生活，刚好是这一章，我说啊，我原来不用把自己烧掉，是指献给神，由神使用。但当时我虽然是我自己嘴巴也说出来，但我还跟不上，我好像我自己的理智跟知识跟不上那一刻感动被触动说出来那个话，我不太明白什么意思。后来我们去美国，那因为在工作环境里面遇到一些基督徒国内
各种情
形，对，最后我就不得不离开。去美国之后，当时我去参加芝加哥的那个大会。她当时因为刚刚怀孕，在费城的那个会，
对，我们俩分别在不同的地方，这蛮神奇的。
神呼召，我们就都起来说，觉得愿意献给主。
同时间约啊，没有商量，没有进行商量。我记得很清楚，我当时站到前面去奉献的时候，当时有个师母还提醒我说，你要不要跟刘洋先商量一下再做决定？我说不用商量了。然后我们俩回到家对了一下暗号，说你在会上干了什么？我们在不同的会上把自己奉献了，所以我说这也是一个神迹，神迹。
但是回头看，我这些时候所做的
都超过了我生命，我想献上但怎么献我是不清楚
的，
他需要哪些预备我也不清楚。如果按照说当时你献上了你去带一个团契吧，我都弄不明白，应该当时就是这么一个状况。
其实您的这个过程就像耶稣呼召彼得
他就叫彼得英文
啊，真的吗？他就是呼召彼得的过程，一开始撇下一切跟随耶稣了，但实际上他也啥也不知，
蒙差。
但是耶稣呼召彼得可是一次一次再一次，整个一生三次不离不弃的，不断的随着他的生命成长成熟晋升的去呼召。我在刘牧师身上也是看到这
段，所以就是用这段经文吗？
感谢赞美主。
三次你爱不爱我？
真的。
当时我寻找去要不要读神学院，当时是去加州访问几个神学院，然后路上不同的城市进了三间教会，每一篇道都是这一段经文，你爱不爱我？当时我在下面听，我就觉得
泪流满面，
非常亏欠，就觉得我知道我想回答但是又不敢说，就是那样的一个状态。就后来说啊，我愿意，主你知道了，
是
愿意爱。
感谢赞美主，太棒太棒。在您二位经历很多生命当中的苦难挑战，或者我觉得就是试炼精进的过程之前，其实神做了好多的铺垫。我看到的是神的慈爱的手啊，一点都没有说随便扔一个东西让你们去经历。虽然在我们人的眼光当中看，那简直就是刘牧师说的同一块石头在同一个地方砸了头两次那样。因为我们马上就要说到神隐师母查出来生病这件事情了，但是我们就透过你们讲见证的时候，我看到神的那个手巨细靡遗的在你们的生命里面的雕琢预备，一点一画在每一个时节在每一个细节上面都是这么的细腻。我想神隐师母您是知道的，就是你跟他谈恋爱就去墓地里祷告，就陪着他去关怀临终的这些癌症的病人，但是你从来没有想过说这个事情会临到您。
是，
所以我很想知道，就是当第一次检查结果出来的时候，你的心灵的状况突然之间就是怎么就是我了，怎么就临到我了，这个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是我2018年这里贴的那个照片，就是那时候应该是七年前了，那时候
您比那个时候还漂亮
那时候一查出来的时候就是晚期的乳腺癌，已经转移到脑部，有7公分的肿瘤，然后全身转移，然后骨头转移，我这边也做了手术，颈椎都有转移。所以实际上当时
第一次查出来就是末期，而且
全身转移了。对，所以实际上
医生当时宣告是多少，
是说你的这个状况太严重了，然后当时他看到脑部的这肿瘤，因为血管边上也有肿瘤，所以当时医生觉得说如果不给你马上做手术开颅的话，2个星期之内可能就没有命了。那时候我才39岁，所以实际上对这样的一个突然的挑战来讲，我跟刘牧师其实是非常惊讶的，因为这个对我们来讲就生死攸关的一个时刻马上就来临了，而且是马上要开颅打开脑袋。所以我们之前也根本，我说实话在那之前我没有做过任何手术，所以一下子来到这个状况的时候，我觉得我当时自己没有任何的准备或者怎么样，就是自己的生命也没有办法承担这么大的一个挑战的，所以我们完全是处在一种绝望的状态，说实话。而且那个医生当时来跟我讲，就说大概3天之后要开颅，而且说这个开颅的手术，因为当时这个肿瘤有7公分这么大，所以当时的医生觉得说打开开颅之后是不是能够从手术台上下来是不知道的。所以在这个之前医生是来跟我谈写遗嘱的，所以我是写好了遗嘱，现在不知道那个遗嘱在什么地方了。然后见到两个孩子最后一面的，那个当时孩子一个是7岁一个5岁，所以你可以想象当时对39岁的我来讲经历这一切的时候，就是好像命运一下子把我带到了这样的一个状态底下。我觉得前面这些试炼，包括从一个职场女性啊进到这个婚姻里面，或者生两个孩子啊，这些不管怎么样是很难，我觉得是顺服的功课很难，但是还在我能够处理的范
围
之内。而且现在这件事情突然说你的命要没了，这个事情我觉得太震惊了，所以就说没有办法去应对。所以这个时候特别是我就想到，如果我3天之后要做手术，如果我的生命只剩下3天的话，那我最喜欢的是什么？突然发生事情，一下子把我里面那个小宇宙激发出来一样。然后我就在想这件事情，如果我的生命只剩下3天，我要做什么？然后那个时候，我和刘牧师已经开始了进阶施工。2013年的时候，我们在洛杉矶就开始这个施工。当时有很多很多的读者，进阶已经很有影响力。所以我当时就想到说， 我虽然是一个弱女子，但是我们现在有一个境界的平台，所以我当时想到说，如果只有三天，我的生命如果只剩下最后的三天，我这一生最想做的事情就是传福音。那我现在我觉得我没有达到这个进入天命，进入神对我的呼召的时候，我好像生命就结束了，所以我就好像觉得说，那我这三天我要抓紧这个时间。所以那时候我就跟刘牧师来看我，跟他说，我说我要现在我没有办法在病房里面写作，但是我可以讲话，我现在还可以讲话，所以我说我用手机，我通过手机来录音，然后你带到外面去让同工去整理，所以我是在病床上面口述有5000字，
是
这样有十几分钟的一段录音，然后那段录音然后有刘洋牧师把它发到境界的平台上，三天之后我做手术全身麻醉，所以当时我说什么时候播呢，就是当我麻醉的时候，我们那个境界平台就发出说，现在神音姐妹在手术室里头，
是
她被麻醉，但是她的声音现在向全世界广播，
嗯，
就是达成她的最后的愿望，就是她想要通过这种方式来传福音。
是
现在想起来，可能我是应该是通过新媒体来布道的第一个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神奇的一个见证或者预备一样的，就是在离死亡最近的时候，
你最想做的事是传福音，
却把我最后最想做的一件事情把它抽出来了。
抽出来，
我可能原来觉得我的生命还很长，我有很多的时间做这个做那个，但是现在说突然我只剩下三天了，就是我一下子就觉得顾不上了，就说我要把我自己最想做的事情抽出来，我就完成了这样的一个，现在看起来是一个像神迹一样的。我那时候在那个病房里录这段话的时候，边上都是那仪器和那个头上都带着那些管子和这些，然后我记得很清楚，我在录音这个过程讲我那段话的，就是现在出来的这篇文章5000字的时候，那个时候护士就在我的身边走过，他就骂我，他说你这个神经病，马上三天以后要开颅做手术了，你还在那里玩手机。所以我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底下录音的。我想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这种平安和喜乐啊，真的是太神奇了。我觉得我现在自己回头去听那段话录音的时候，我觉得我特别的平静，
是
特别的平静。当时那段5000字的口述的文章，全世界有近7万人看到，上帝使用这样的一个在离死亡最近的状态下的一个女性，
是
因为我想要传递的是上帝的声音，然后上帝却使用这么一个江残的灯火，
是
它不吹灭，一个非常非常软弱的一个器皿，使用这样一个器皿来传递一个这么强壮的一个声音，这个声音是基督的声音。所以我觉得任何时候，当我们即使在最软弱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如果愿意把自己交托给神，交在神的手中，神可以使用我们软弱的生命。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个肉身的生命是很软弱的，但是当我们愿意把自己肉身的生命交托在主手里的时候，因为主的生命是强壮的，耶稣基督生命可以覆盖我们的生命，
是
可以取代我们的生命。
这果真就是保罗所说，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真的是这样。我亲自经历了这个过程，
是
就是在我最软弱离死亡最近的时候，恰恰是我的生命最高光的时刻。现在想起来
完全被主所使用，因为其他东西都不重要，只有说我要在最最短的这段时间做最重要的事情。那刘牧师呢，我想听众可能觉得这事儿怎么又临到你了，而且据说这个神隐师母当时查出来的病情就是跟你前妻去世导致的那个病因是一模一样的，是吗？
对的，因为之前其实我们也比较谨慎，之前体检我们都正常，有体检来医院的检查也是说乳腺有结节是良性的，有穿刺检查都是正常
性的，
所以我们按照医院的排期，良性我们谨慎一点也可以去做掉了，我们就按照医院给的排期就预备，就在他良性的要拿掉这个之前大概不到一个月，他出现这个晕倒，我们急诊送到医院才发现已经转移到脑了，所以非常突然，完全没有。
能不能够说一说当你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当时的第一个反应和感受是什么？还是说你又懵了？就像你形容过神好像砸懵了你，你并没有太多的感受，还是说你内心深处有没有发出对神的一个质疑？
我觉得神给我的恩典就是质疑的东西不多，就是没有在这个事情上浪费时间。
所以你之前也是，你从来不问神为什么。
之前好像是比较硬着就把它接受了，觉得这个无解。你问这个东西，因为看过很多这些东西，就你问这个东西也无解。但是后来神隐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我想我需要应对，这个时候我需要怎么来能够全力的应对把这个事情做好。
哇，
他需要 孩子需要，我只有依靠神，我现在怎么会想到质疑神呢？
所以
我只有神可靠。这个时候
所以你当时的情绪情感你都没有太多去关心你自己的感受，
我觉得就是我马上要应激要去白车，那个香港叫白车，叫过来就把他送到医院去了，这样的。然后当天晚上我回不去，我就看其他弟兄姊妹能不能帮我到家里面看看两个小的小朋友。
当医生跟你说都扩散的所有地方的时候，你当时是什么感受？
当时就想只有依靠神，就只有依靠神。我把所有的能够想到的治疗办法都尽我的力。
所以首先你并没有提前预判，你只是做你自己该做的事情。应激的反应你紧紧的依靠神，但也从这个过程我看到了一个训练有素的一个生命。我想神是训练过你的，
我觉得
或者在你的性格里面有很多东西是在我们眼中看是天然人，但我认为这是上帝的创造。就是在一个人的一些性格和性情里面，你不是一个纠结于情节情感或者是理由的，你是一个生命里面很有坚韧的，就是有事情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这种性格，是不是？
不是
不是，
我觉得我是一个在大事面前甚至很软弱的，可能比一般的世界上成功那些男性比他们还要软弱，而是那一刻我知道我只有靠神。如果你真软弱，我总是觉得你带领弟兄姊妹他们生命成长了，他们觉得哎呀我好软弱，我说你真的软弱吗？你真软弱你怎么叫外边你跑什么呀？真软弱你就你求神了，你就显然你还不够软弱呀，
是不够软弱。
当时我觉得我已经完全软弱了，
无路可走，
我就完全软弱，就是这样。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应急一样，我就马上我们能有的办法就祷告
祷告。
应急的就是以前我们境界一周有三场祷告会，我觉得心里面还有小骄傲，觉得哎呀我们这挺属灵的，我们机构这已经三场祷告会，因为我们在教会坦率讲遇到很多教会祷告会是人最少的嘛，对吧，一周有一次就很不错了。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救命，就只能每天都祷告，每天晚上都祷告。然后后来弟兄姊妹问，哎，你们怎么那么还没用这么属灵的方法应对？我说不是属灵的方法，是我不祷告我自己没有办法，我两个孩子还小，我自己我必须睡着，我第二天早上才有力量去做很多事，那我不祷告我自己睡不着呀，我只有自己来到神面前祷告。那包括神也使用了很多弟兄姊妹那个时候陪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发现当带领者，无论是你主动敞开还是客观那个环境你真的软弱了，你打开你的需要向神，不再是套话说分享你的代祷事项是什么，你会发现弟兄姊妹很释放。他以前都是比如说要表现得很好的时候才来见神，那个时候他才敢真实的打开他的需要，
就叫赤路敞开坦然无惧。
那段时间其实我们直到神影第一次治疗出院，我们大概一年半的时间每一天都在祷告，每天晚上祷告会一直有，结果神使用了那段时间陪伴了大概一个姊妹全程，他的先生突然脑溢血然后就离开，然后陪伴了一个弟兄送走他的岳父跟亲生父亲，陪伴一个同性恋的弟兄脱离罪。那个同性恋弟兄很有意思，他说他另外一个故事了，神给他很多恩典，他都结了婚都有了孩子，孩子也没有遗传他的艾滋，但是他还不能脱离同性的罪。然后他说我为神影姊妹祷告，因为他一直读经济，我为他祷告的这三个月
我脱离
的那个同性的罪。
用这个安慰我，上帝也是，
都是在那段时间其实使用我们的软弱敞开，我发现哎呦队伍更好带了，感觉
感谢赞美。
你分享你太软弱，然后需要做的简单交代一下，大家都自动的在里面
哇，
在经历神，
我们经历了真正的耶稣所说的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们的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
所以这个东西挑战我的是我才知道我才相信说教会是谁带领的，我们以为是讲台上那个很棒的讲员，是不是非常有 power charisma 很牛，无论是他是查经很厉害还是什么灵恩的很厉害，以为是他带领的，但有没有可能是最软弱那个都不太识字的那个角落里那个阿姨，他就是因为他的孩子生病或者他自己有一个什么最软弱那个人，几个老太太陪着他一起祷告，教会可能是他们撑起来的，
是
最软弱那个他连接起来的，给了一个平台让恩赐的牧者或者是训练的装备的工人在那个地方可以行之如仪，用各种礼仪各种 program 在运转这个教会，带很多微信的人，但是 根基跟神连的那个管道，可能是那个老姊妹连的，可能是最软弱那个人连接的。
是
这个经历提醒我能够重新来思考，而且我才更深的反省，我在神学院其实没学会祷告。我神学院坦率讲，我是去图书馆最少的那一个。刚才申颖说的，我们两个孩子小，我基本上一边抱孩子，我尽量分担他，一边在背什么原文背单词。而且我们是很晚，我很晚才信主，我知道我的方向是在哪里，我来补我在信仰里面需要补的。所以神也说家庭对他是神学院，其实对我也是最深的工作是在家庭里面。我也提醒自己说，我见识过世界上的成功，如果我为了在教会里面，我看到好像很多人是世界上不够成功，他觉得换一个跑道要用主来成就他的事业。我说如果我要这样，我干嘛信主呢？我原来那个轨道上我继续往前跑就完了嘛，是吧？我那个时候已经是广东省最年轻的一个处级干部了，我不需要说因为信仰还丢掉那个东西，对吧？我是需要更真实的被改变，我要看到改变生命那个力量。所以神也说他在陪孩子，我们孩子觉得哇对我很重要，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就在被陪，
是
因为我生命当中我不知道，我也非常缺失恩典爱陪伴。我里面基本上讲，我信主之后基本上是一个人的空壳子一样，里面是各种以往我的罪别人的罪带来的各种伤害，已经一塌糊涂了。
我所看到的是一个本来很漂亮的乐高，一个 Lego， 然后撒的一地然后斜着神借着你们的关系要重建你，重新把那个最完美的一个蓝图搭出来。在你们从第一次生病到现在七年的时间，其实是持续的、反复的、不断的。但到今天为止，我看到的师母是一个完全看不出生病的状态的。我就是说，她看起来比我还健康，比我还喜乐，比我还美丽，从里面流出一个力量。可是我深信七年不是我嘴巴里面一讲就出来的，因为它是一天天过的，日子是一天天过。我很想代替我们的听众朋友问，就是在你们的才开始的那些化疗，师母的头发都掉光，在三次开颅手术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们最软弱的一个状态是什么？
我想这七年里面其实没有什么最软弱，我觉得因为实际上这七年里面对我来讲，我的生命的话就是每一天都在死亡线上吧，可以讲。所以回头去看相当于走钢丝一样的，就七年你每一天都在走钢丝，实际上回头一看已经过了七年。从当时来讲的话，其实在那个当下的话，你每一步都可能粉身碎骨的。
是的是的，
就是这样子。
他本来说两周嘛，两周搞不定就要，但是七年。
对，那个时候美国的医生，权威医生说我这个已经到脑转移这么严重的状况，全世界最长的存活案例是两年。所以我们是在这样的一种状况底下，
已经不但是吉尼斯记录了。
对，所以对我如果说很大的功课吧，我可以讲我觉得我是每一天这七年在死亡中学习的。所以在死亡当中学，我前面讲了我在学顺服的功课，就放下自己进入婚姻，然后从孩子身上从丈夫身上来学习爱怎么样爱，然后再学习顺服的功课。那我在这里面现在神给我的这个功课比那个更难，
是
就是说是在死亡面前学功课，
是
就是在死亡面前学功课。所以我觉得这七年对我来说回头去想，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宝贵的这七年。
我记得您跟我分享过的是，因为有比死亡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神要你学的，所以他透过死亡让你去对付你里面有一个比死亡更难对付的东西。你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
是这个好像听起来是很难理解的一件事情，一般的人会觉得说癌症非常可怕，因为你每一天你的生命是不是活着，这个是很大的挑战。所以很多的人都会把注意力放在就说癌症这样的一个上面，怎么样去治疗它，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对我来讲呢，我觉得这七年一个很大的功课，我讲就是还是一个在死亡面前的一个顺服的功课，就是说以前是在生命之外的东西放下来去跟随主，现在是一个说生命本身，就生命的这个主权也是在神的手里面。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深的一个顺服的一个学习，我觉得对我的整个的认知有一个极大的一个改变。我觉得在以前的我的认知的这种思维模式里面，实际上是很难面对这样的挑战的。我想在这个里面神给我这个属灵的悟性，让我不断的去反思思考，在我以前的这个模式里面，实际上呢这也是很多弟兄姐妹所遇到的。我们在人生的这条路上面，很多人是自己掌控的，每个人都是在自己的掌控里面，他在寻找一种自己掌控的确定性， 在这样的一种思维的模式里面，那所以当你遇到人生的风浪是不可避免的，你遇到困难挑战的时候，一个个过来的时候，你觉得以自己为中心，然后以确定性为方向，然后在这个时候你觉得你的困难你没有办法达到你的标准，让你失望了，然后失去这些，你有这个焦虑和有这个抑郁和这些，所以你是以这样的思维模式去应对你的这个生命中的挑战的话，我们一定是手下败将的，
是
一定是输的。所以我想对我最大的一个功课的学习就是这个思维模式的转变。以前我在一种职业性的，就在一种确定性的自己去掌控未来的这样一个控制性的这个里面，这个后面反映的是我自己的一种骄傲，就是我以为我的人生在我的掌控里面，然后很多事情我只要付出足够的努力，我以前是那种我有 plan A， 如果这个 A 不行我可以 plan B， plan B 不行我可以 C 和 D， 所以我万无一失，我会想到各种的方案，基本上这些在我的这个考虑之内，这样我就可以达到一个追求卓越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以前的模式是一种以确定性为方向，以追求卓越来达到我对这些困境的胜过，是这样的一个模式。但是这种模式在我死亡的挑战面前是失败的，是不可行的。很多弟兄姐妹也是这样，在这样的一个模式当中，你是一定不能够避免你在这个生活中你的这种失望出现和你的这种抑郁和焦虑的出现，因为你觉得你自己可以掌控，你用你自己狭隘的非常 narrow 就是非常狭隘的这种标准去看待你遇到的挑战。而死亡对我来说最大的一个功课的一个翻转，就是说我从这种思维模式中走出来，我走向一种恩典的模式的这样的一种思维模式。
是
恩典的模式，就是 uncertainty 不确定性，恰恰就是你经历恩典的。所以当我的生命不确定性是活多久不知道，这七年没有人知道说哎，这七年你可以活七年，不会想到这个，要在那个当下里面都觉得说你可能马上就要停止。所以我要学会的是一种怎么样在一种 uncertainty， 在一种你的生命不确定性的状况底下，然后你去面对人生的这种风浪和困境的时候，
是
你是怎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在后面的这种模式里面对我很大的一个翻转，就是我顺服起了很大的作用，就是说这个时候不再是之前我说的这个以确定为方向，以自我为中心，而是以神为中心，以不确定性为方向。
是，
所以在这个里面，当以神为中心的时候，每当来临一个困境和一个问题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说在这个里面，我不是想到说我自己去掌控它，我去克服它，而是说来到的这个困境和这个问题，我怎么样能够去学到功课。既然上帝允许这件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我去学什么样的功课。所以对于这个现在看起来死亡对我来说是一个恩宠， 是一个礼物。我在死亡这件事情上面我学到什么样的功课，然后在这个里面上帝给我的这个启发和领悟是什么，在这个里面我觉得我得到非常非常多非常非常宝贵的这些学习，是从死亡中学习的。然后在这个里面我学习到几个方面很重要的，一个是公义，一个是爱。公义，我觉得我以前在那个确定性的模式里头，我对别人对不起我，或者说我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我自己会觉得这公义好像是在我的手里面，这是分别善恶树，人类吃了这个果子，这是分别善恶，好像我来分别这个好和坏，所以产生一种不公义的感觉和受害的感觉。但是在这七年的死亡的之旅里面，我很深的感受到说公义不在别人那里，也不在我的里面，公义上帝有审判，所以上帝才有公义。所以我非常深的向神降服，说至于这个人这件事情在当下是好是坏或者怎样，他不一定要以我看到的时间和要以我的方式来成就公义，而是上帝在他的审判里面，我要绝对的确信相信上帝的公义，他绝对是比我更好。
Amen。
他绝对可以做出那个最公正的判决，
是
在上帝的手里面。所以在这个方面对我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就是说我觉得我在里面可以饶恕很多的人，
对，
饶恕很多我过去不能够饶恕的事情和人。饶恕其实是一种医治，
是的，
很大的一种医治。当我在离死亡最近的这个地方，我不断的饶恕，不断的饶恕的时候，我觉得上帝的公义进到我的里面，让我不断的放下，不断的放下。我自己反思我得癌这个里面，如果从这个思维模式来讲，我觉得是几个方面，一个是觉得太急，然后呢，太累，还有一个就是觉得自己太不公平。其实太急、太累和太不公平里面，如果你能够降服在上帝的公义里面，
是
在上帝的公义里面可以得着那个真正的安息，
平静安稳。
对，就是这种平静安稳是来自于对上帝主权的顺服。
太棒了，
你能够在上帝的里面顺服的时候，你知道上帝给你的一切都是最好的。
嗯，
即使是在这个死亡面前，一般人会觉得说这个死亡是最糟糕的，就是我们要拒绝它。所以控制狂在死亡面前是最抓狂的，
是
因为在死亡来临的时候他控制不了，
控制不了，
他控制不了这一切了，所以他非常非常的抓狂。所以我觉得通过死亡这件事情，上帝让我提前学习，可我现在40多岁，比我早，我正常寿命比如说70、80岁的话，早40年我去学习在生命的这个顺服里面去学习把自己放下。
这是多大的一个恩典，早早的领到。但您刚在讲的时候让我有很深的一个体会，就是其实您所交托就是学习在神恩慈的主权下面去学习交托，以 uncertainty 就是不确定性为方向的时候，其实它是主耶稣早就在福音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因为我们没办法透过思虑使我们的寿数多加一刻，这不单单是对个人的一个宣告，就是您个人经历那种自由和释放，其实我觉得对民族、对国家、对政权、对所有的一切都是一个释放。就如果我们真信公义在他的手中，我们真信他恩慈的主权是在全地的，我相信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这一切都不足介怀，都是会变成最小的事情，小到就是说我个人与自己的和好，与他人的和好，稍微大一点关系啊，关系层面，再大一点那就是民与民、国与国之间了。所以我在想，您分享的这种深刻的一个生命的认知，除非是透过一个有说服力的，就是你真的经历了死亡的各种各，而且是长期的一种经历，不单单只是一次哦，我刚刚遇个车祸或者什么这件事情，而是一个用这么完整的7年，算是个完整数，这么长的一段时间的不停的教导，不停的让你看到濒临死亡的各种各样的经历，属灵的经历、情感的经历、关系各个层面的经历，是要把您陶造成一个什么样的精兵啊？我现在很期待。
很重要的一点讲的一个是公义，另外一个是爱，就是爱里面的这个亏损和缺失，我觉得这是上帝刚刚你的问题里面提到的，上帝看到那个对我威胁最大的部分，神就是爱，然后我在这个爱里面有惧怕，所以没有得到完全。
是
上帝要制作我这个器皿，通过苦难来制作成一个爱的器皿，通过苦难完成的，在苦难里面的顺服制作的一个爱的器皿。
所以我在想，您分享的这种深刻的一个生命的认知，除非是透过一个有说服力的，就是你真的经历了死亡的各种各，而且是长期的一种经历，是要把您陶造成一个什么样的精兵？
那上帝看到我里面爱的缺失，就是我之前分享过我超生的这个问题，所以我这个生命里面一个能够就是限制我成为爱的器皿的那个瑕疵的部分，我觉得上帝看得比我更清楚。因为在这个里面，如果我的生命仍然还是在受害者的缺失爱的里面，我仍然想要跟人链接，就是我爱的对象仍然是人，
或者是你敬拜的对象是爱，不是神，
是爱，不是神。我想要跟这个人爱链接，那在这个里面，不管你是去讨好你的先生也好，在这个婚姻的亲密关系里面，或者是说你在教会牧会的时候，你在这个关系你不愿意去拒绝，或者不能够带他进入真理和带到神的里面，你总是给他恩典，这样这都是因为里面你有自己爱的一个缺失，所以你不敢去跟真理去链接。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癌症里面对我很深的另外一个功课，这个爱的学习上面，就是说我在这个里面其实癌症倒逼我去跟耶稣基督链接，神就是爱本身，然后我这里面缺失的这个爱在人那里找不到。
我肉体上的癌症5年之后，我相信随着医学的发达是可以医治的，可以继续延长时间，我现在都活了这么久。
是心灵的癌症，心灵的缺失，是个与生俱来的那个爱的匮乏和创伤，这个是很深很深的一个，可以说很难被医治的。
是，
但是上帝知道，
是
因为上帝是爱的源头，上帝是最大的医生，而且他是爱的专家，就是你在爱的这个部分有缺失，他是这方面的最专业的，因为他就是爱，神就是爱，他就是爱的源头。
是，
所以我觉得上帝非常奇妙的用癌症的方式来医治我心灵的癌症。
我觉得您直接就是在讲道，因为你的活水的江河不停的从你的里面涌流出来。我
非常非常深刻的，阿们也完全完全的能够体会你刚刚所说的，就是当基督的爱具象化在生命里面，你已经活在基督的爱里了，你真的就第一再也没有惧怕，第二再也没有缺乏，就像大卫说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再也没有缺乏，你的里面已经没有什么需要。但是我觉得最奇妙的就是神借着你的丈夫，在你与死亡搏斗去直面死亡的过程当中，让你清楚的可以摸到尝到看到闻到，你的全人都浸淫在基督的爱里面。我记得您有分享过说，刘牧师神预备他已经到一个地步，就是他在你的生命当中，他对你的要求只有一个，就是活着，到这种地步。所以我很想听听刘牧师，一个丈夫对妻子，本来妻子是你荣耀的帮助者，是神给你为了你在地上你的服侍也好，你的家庭也好，你的整个全人的一个成长，他是你荣耀的帮助者。可不可以您确定的告诉我们说，师母她在过去患病这七年里面是以什么荣耀的方式成为了您的帮助者，然后您对她又是怎么可以做到说你只要活着我就感谢赞美主？
我觉得整个这个过程进一步调整我对很多事情的理解，甚至可能和神学院的课本讲的不太一样，有的理解对我的挑战。比如说这个荣耀的帮助者，很多时候我们是以男性为中心视角，觉得就是我的帮助是我给我带花的也好，或者送炭的也好。但是我经过这个过程呢，我感觉看到神在神影生命当中的工作，我甚至到一个地步说，我跟神祷告说，主啊，你知道我们的心，你拿走留下，我们都没什么话说，我们教会历史看过这么多故事，
是
拿走也是恩典嘛，对吧？留下也是恩典。祷告蒙垂听的例子也很多，不蒙垂听的例子一点不亏损神的荣耀同样非常多。我自己就经历了走的经历，我因为走信主的，我的前妻走信主，现在好像事情再次发生，你是让我学习得胜吗？因为你知道无论怎样我们都会跟随你，
是啊，
我只是求你怜悯我们地上的需要，而且我感觉神的工作好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还没有结束，
好像刚刚我们可用
刚刚
才好像能拿出来看一看，才能够被魔鬼金的他敲打几下而已，因为以往漏洞太多，而特别我在神影生命当中看到神你在他生命当中的工作，所以他成为荣耀的帮助者。好像说一个人穿一个东西，你说他荣耀的帮助，什么东西是他身上最荣耀的啊？王冠上有个明珠，他身上最值钱的就是这个珠子。你如果从外面来看，最宝贵的最荣耀的这个珠子，神使用多少力量来制作它，
是
它不是我能说这个是属于我的吗？它是为了我坐在这里很漂亮，是我荣耀的帮助者吗？它是使用我们一起成就看到神在这个里面的工作。神使用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他们两个是一起在敬拜。我当时想，神怜悯我们，如果存留我们，我们就一起在家里面，我们就用我们的生命在敬拜一样。那神好像同样的担子掉在我的头上两次，第一次我想我也祷告去寻求，是说好像在那个光景里面我因此信主了，神让我好像学习说持守的，天然就避免了成功神学的、
是的，
从一开始
就是一个受苦的，
就不是从这条路进来的，对吧？你不用担心以后开错车了，对吧？神怜悯我吧，可能是啊。那进来之后，但是你信的好像苦哈哈的，好像把教会当作是这个幸存者的一个避难所。
是，
但这是神的心意吗？我是不是把神，因为我的个人的心，我把神活小了？
是，
我敢得胜吗？我对得胜的理解又是什么样子的？神是可以成为我们的避难所，但是我看到很多在无神论的国家里面，很多特别觉得自己优秀的精英的这些人，最后进到教会都是千疮百孔，已经爬到教会最后一步力气才爬到教会里面，以为自己我可以献给主了，其实是自己根本握可不下去了。
是
还很棒的人，很得意的都在世界上春风得意马蹄疾呢，他们不肯把自己献给主，肯献给主的他却希望我自己那个状态，我把自己献给主了当个活祭，但主根本用不了你，因为你已经被世界废掉了，已经 这个时候神的恩典是一步一步带领我们，医治我们，信主了到成圣到能够服侍，中间这个过程当中很漫长，
是
医治清理罪，认识到自己真的不行，不然这个世界上这个习气，你稍微靠主缓过来一口气，你又骄傲，
是
又想在主里为主成就大事，为主如何如何，我不信主是神事业的亏损呐、啊，我信主了哇怎么怎么样啊。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正是在这个疾病，在家庭生活里面看到你非常真实的罪，日常相处里面非常真实的罪，在疾病面前让你看出你以往依靠的这些全都不行。中国的知识分子无论左派无论右派都觉得大家都同意需要信仰，但是你们需要信仰，我不需要，我是有才能的，我要带领中国这个民族，我们错过了一次一次发展的机会，但是还有谜一般的自信，就觉得如果南宋的时候我们发展了资本主义，那我们不就是比荷兰不我们最牛，我们明末的时候如果我们那个时候还能够抓住，对吧，我们不又是怎么样，我们清朝的时候康乾盛世我们 GDP 还是全世界第一呢，那个时候哇一次一次我们就谜一般的自信，就觉着我们这个群体肩负国家重任，我还能够掌握命运，还能够靠自己，一次一次的拒绝神管教让我们明白的这个事情，真正面对死亡，面对这个真实的罪，我们才知道靠自己不行，
是
我们才真的肯降服在神面前，被主得着，真的是愿意依靠他，承认自己无助来依靠神。那个过程当中我才体会到神告诉我们，教会不是我们这些精英已经抑郁了已经不行了在这边喘息一下在主里吧，教会不是幸存者躲在这里，而是在进攻，教会是耶稣基督向这个世界进攻的一个堡垒，一个营地，他要得胜，我们要敢于得胜。我想神第二次让我遇到这个情况就在问我，你敢不敢得胜，你还只是靠神幸存，并且以为你信主了就已经做见证了，神要你不止如此，你无论是带领人无论是建立教会，你不是使大家在一起彼此呵护做一个幸存的状态，而是你要去抢夺灵魂，你要去得胜，要像一个蝎子一样定到这个撒旦掌权的世界里。神需要的是死士，是因为这个仇敌的征战，因为中国这片土地上这个征战是不一般的，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神借着这个事情，如果说对我们生命的带领和预备也好，我觉得我们愿意跟神说我们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那有一次我们去到教会的路上，我们开始教会之后就在等地铁的时候，神也忽然晕倒了，然后我们就又把他送到医院，当时我和跟神我说，神给我们有这样的恩典，说去教会服侍的路上说被主接走吗，当时我想我们祷告的感动，神那天给我的经文就是彼得以为自己很厉害踏浪向主而去，但是哇一下子看到环境害怕掉下去了，但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赶紧，神对我们的爱就是赶紧，
是
所以你问说我们有没有什么很软弱的地方，几乎还没有到我们在软弱的，神就已经赶紧伸手来拉我们，
或者是说每一天师母说走钢丝，其实每一天都是让神的能力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的，时时刻刻都是如此。我在你们的分享当中我看到的是谦卑柔顺到一个地步，你们根本就不能靠自己力量，也无法靠自己力量去行走过每一天生活的这个状态，已经完全就是紧紧依靠神。
开始进到服事里面，因为我们以前都是半路出家信主，我们刚开始对教会对机构的主内环境理解就基本上觉得是地上的天堂一样，但是进来之后我们看到很多教会也好也是罪人的聚集，给我们很多的功课，我们也学习不看人，那我们真实的体会到说最终死亡帮助我们在他面前合一，也就是说我们发现世界上合一真正能够合一三个地方，病房、监狱和战场，这三个地方信徒是最合一的地方，那在这个里面甚至我们夫妻的关系都是在死亡面前才真正合一不计较，就像陈颖说我对他最大的期待就是只要活着就行了，不然的话你读神学了我读神学了还是服事当中是
你这个意思我那个意思，
哎，对对对，是是，究竟怎么样，结果现在这个东西全都被打破了， 无论是弟兄的话也好，姊妹的话，我们不去争论说究竟姊妹不能分享信息是对当时教会的想法，还是对普世的教导，还是怎么样，只要最终反正我们都是要顺服神的，对吧？我们都是顺服神的，我们只要最终我们确定祷告觉得这是神的感动，我们照做，最先是他提出来，是我提出来，有那么重要吗？没有那么重要，
不重要，是
在神面前合一，最后他得胜，
感谢赞美主，就是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的过程。所以我在想，您分享的这种深刻的一个生命的认知，
我觉得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已经听到，就是爱不释手哈，每天都要专注的来收听，也想要继续的跟踪二位的故事。但毕竟我们人的故事会结束，可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是一刻都不会停止，并且如果我们今天要述说的话，就是全世界都容纳不下的，所以我们是没有办法一一的数算清楚。但是我相信透过过去这几天的采访呢，听众朋友已经透过刘牧师还有沈隐生你们二位的真实的生命见证和那个滔滔不绝如同活水江河一般的这个生命的见证，看到了神的能力只能够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因为我们靠自己也好，靠我们自己的认知也好，靠我们自己所能做的也好，我们其实都是在拦阻他的工作。但任何时候当神把我们带到那个红海边那个绝境的那一刻，他的工作就彰显了。那在二位的身上我就看到了这一幕，在你们的生命里，在你们的关系里，在神对你们的拣选和预备，我看到的是更宏观的，就是因为神的国是需要像你们这样顺服在他恩慈的主权下的精兵，他的主权在你们身上特别特别特别的明显，所以才会吸引像我这样一个素未谋面的早早就已经在祷告当中纪念你们的人。我一直在想，若你们的故事能够在真爱住我家，你们的声音能够响起来的话，我相信在我们的听众群里面有多少正在自己的爱的偶像里，破碎的婚姻里，一个恶性的原生家庭的循环里，一个身份危机里，或者是一个自我膨胀的这种状态里面，他们无论是什么样的生命光景，都可以借着你们的见证得到激励，得到翻转，得到突破，得到改变。因为你们的整个见证是一个完整的生命的重整的一个见证，不单单是个人生命的重整，关系的重整，对爱的认知，对使命的认知，对到底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生死的认知等等，这一切我觉得它太透彻了。因为透彻到一个地步，就是神早早的把一生的功课集中的让你们二位学个透透的，而且现在还在学习哈，还在学习，因为我们还有两个未成年的孩子还在嗷嗷待哺，他们的灵性，他们的生命，他们有好多东西还需要你们陪伴。所以我非常的赞同师母说要长长久久的活着，因为你的工作还没有结束。而且我也相信透过真爱住我家这几天的故事的分享，你们就是已经被神大大的使用，成为千千万万人的一个祝福。因为我深信神的工作在你们面，就像刘牧师所说的，其实还刚刚开始呢。因为好容易造成一个合用的器皿，好容易如此合用的一个器皿，神的工作我好期待，我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期待，就是我也非常非常的荣幸今天能够采访到二位。那最后呢，我很想请牧师和师母你们各自想一想，有什么是神要借着你们对真爱住我家的听众所说的话。因为现今这个世代乖僻被谬邪恶，无论是信徒还是非信徒，我们都在面对破碎的人生，破碎的关系，一个破碎的人生的意象吧，景象就是不知为何活着，不知道价值在哪里，不知道为何要爱等等，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那我们是期待怎么样的一个人生他们能够得到。所以有没有一些什么话是
圣灵要借着你们对我们的听众所说的，无论是什么，我们给二位一点时间，把你们的祝福和劝勉带到我们的真爱主我家。
我想就是我通过这个六年的生病的经历啊，我更加的认识到，就是人类最大的苦难不是我得癌症啊，得晚期癌症，人类最大的苦难是代际传递的自我中心。在代际传递的自我中心这个世界上，我们所有的人都在绝望的里面和走向没有任何希望的一个死路、一个绝路。耶稣基督的给出的这个人类最大的苦难的解药就是舍己。所以耶稣对我们说，凡要跟从我的人要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耶稣给出的药方就是对人类最大的苦难的药方。我们所有的人其实很多，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在第一代的基督徒的家庭里面，这就是代际传递的自我中心在你的家庭里面如此的真实。但是耶稣带来的翻转生命翻转家族的这个解药就是舍己。所以在你的家庭的环境里头，在你跟你父母之间，跟你的先生和妻子之间，跟你的孩子之间，如果我们愿意从那个原来受害者的模式里面出来，走入这个责任的主体，就是我现在是耶稣所爱的门徒，是耶稣所爱的孩子，然后我怎样去顺服耶稣，去背起十字架，去学习舍己，来对付这个代际传递的自我中心，这个是人类唯一的出路可言，唯一的出路。这也是我特别分享给弟兄姐妹的，当我们愿意这样去顺服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这第一代的基督徒一定可以打破这个世代的咒诅的传递，可以进入到真正的耶稣基督的爱的里面。但是如果我们不愿意顺服，我们其实实际上就在这样一条绝路上面，没有任何的出路可言。感谢主，
感谢赞美主，因为基督都是爱我们，为我们舍己，所以要效法基督，唯一的道路也是舍己的道路。谢谢师母的分享。牧师，
我想我们进到教会里面，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属灵的优越感，觉得我们比不信的人，我们已经找到这个信仰了，找到我的救主，找到我的帮助了。但是这个过程当中，若是神带领你生命成长，你会发现好像你周围的人，你自己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不同的点，有不同的人停在了你跟随神的这条路上，停在了不同的那个点上。他觉得他不想再面对自我的真相，不想再改变，他觉得舒服的那个点，其实他就停在那里，他就躺平在那里了。所以现在其实满世界都是躺平的人，教会里也一样，很多躺平的人。许多时候我们看到世界上的好像他们走不动了，但其实我们进到信仰里同样如此，并且进到信仰里面，当我们度过了那个和主的那个蜜月期之后，你会发现人有不同的软弱，不同的罪。这个时候神给我们一个功课，就是不要看人，不要因为候诊室里其他病人的表现影响你去找这位真正的大医生，影响你对他的渴慕。甚至讲台上这位牧师，他也是病人，他也是来到神这里求医治的，不要因为他影响你去找那位大医生，你要真正知道那个大医生是谁。所以今天我们常常说新媒体的时代，我们以为好像把教会的东西放到网络上就是新媒体了，其实新媒体最大的挑战是每一个人都有说话的权利，原来单一向度的这个传达被打破了。我们的权柄还有没有？权柄有，属灵权柄是对着魔鬼来征战用的。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彼此，我们跟牧者的关系，我们是一同来到耶稣面前寻求他的医治，他的牧养。我们在牧养当中，神赐给他仆人的权柄是对着撒旦来征战的，不是辖制弟兄姊妹的。在这个跟随神的过程当中，我们彼此在美好的关系里面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见证。我想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这段时间里面，国内很流行的这个脱口秀各种的节目，你看上面非常多的声音就是不要进入婚姻，无论男孩女孩都视为畏途。如果我们基督徒可以讲，我们都不需要做多么好像去非洲那样更远大的，作为我们一个普通的弟兄姊妹，只要我们真实的对付自己的生命，进到婚姻，进到家庭里面，活出这样的见证，我们就已经在最有效的来传递福音。
Amen. 哇，谢谢主 借着二位仆人和使女带给我们亲爱听众朋友如此深刻又如此真实又如此充满恩慈爱和深度的一个提醒和劝勉。15年的婚姻，7年的时间在与病魔征战，但同时夫妻二人在神的恩慈的主权之下学会了顺服和舍己，以至于他们无论是婚姻侍奉还是他们的生命都进入到一个更深更广的境界。我们非常非常的感恩，在过去的这一周我们为亲爱的听众朋友独家专访到了我们的刘洋牧师和沈颖师母。最后真儿要鼓励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都能够多多的为我们的师母来祷告，因为他需要我们的祷告，因为只有我们的祷告能够托住他和牧师，他们继续用他们美好的精精的火炼精精的生命来服侍普天下的众教会。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我是林真儿，感谢诸位在过去一周的留守，谢谢亲爱的听众朋友，愿神大大的赐福你，我们下期再会咯，拜拜。珍惜每一个，珍惜每一个，珍惜生命。